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感谢主，能够再一次的跟大家一起在这里一起敬拜，让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主，因为今天是主你得胜复活的日子，你召聚你的儿女们到你的圣殿来，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献上我们的敬拜，我们献上你的赞美。主啊，谢谢你在宝座上悦纳我们所呈现的。主啊，也求你帮助我们，因为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求怜悯的时候，你就施下怜悯在我们当中。主啊，你不单单施下你的怜悯，你也将你的话语施下给我们，好叫我们能够行走在主你的道路，行走在你的心意当中。主啊，这个时候我们也求圣灵运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在我们这个整个 的聚会当中，愿你的话语解明，让我们好能够明白，也在我们内心里面成为我们动力，让我们能够一天一天的，主啊，能够走在主合神你心的道路上，蒙主你所悦纳。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祈求，
阿们。
有一个人呢，他的公司呢，他的办公室不像我们这样嘛，他是在那个大城市里面呢，所以呢，他的办公室呢是在一个很高的一个大楼啊，一个大楼的99层的那个地方。有一天早上呢，他就要到办公室去上班啦，按照平常的方式坐车啊等等，到那个办公室的大楼大厦底下，准备要上去的时候呢，哇，发现到那个电梯坏了啊，放了个牌子在那边，今天电梯坏掉，没有办法使用。但是呢，他想说，我今天有个很重要的事情，一定要回办公室去办哈，也不好再回去，所以呢，怎么办呢？就知道怎么样，电梯不行，还有什么？还有楼梯嘛，对不对？哈，就知道哈，就爬楼梯上去了。努力的爬呀爬呀爬，哇，爬得这样子汗流浃背的哈，像一头牛一样喘吁吁的哈，好不容易爬上来，走到那个办公室的那个门口哈，99层啊。顺手呢，就从口袋里面一摸，惨了啊！发生什么事情啊？一件很惨的事啊，就是他居然忘记怎么样，忘记带钥匙了啊！我想还好，我们在这里没有什么高楼大厦啊。但是如果我们换着一个情境，换一个处境来想一想，如果假设有一天，今天我们到了我们的生命的终点的时候，或者是到了这个末后的日子来临的时候，哎呀，我们却发现惨了。我们居然进不了门，进不了门，我想这可能就不是一个很幽默的那种笑话，好像笑笑就算了，而是一个什么？其实是一个很严肃的，而且必须我们要去面对的一个的问题，一定有一个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有个什么地方不对了，或者到底今天我们的生命到底在哪里出了问题？好像刚刚我们读的那两段的经文。看起来都有点像，但是它其实里面都有一些不同的地，有一些互相补充的地方。在路加福音6章46节，主耶稣说：“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意思就是什么？就说你跟我实际上根本不是这样的关系。好，你跟我不是这样的关系，你为什么要这样子称呼我呢？当然，这一群人一定是心有不甘啊，对不对？好。他马太福音7章22节，他们就这样申辩，他们说什么？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吗？我奉你的名赶鬼吗？甚至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在这里呢，主耶稣列举这样的人来做例子。这样的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是一个老师级的，好，是一个属灵的领袖，就好像牧师传道。不但这样子，而且呢还很有能力，不但能讲，还能赶鬼，又能够行神迹，又能够行异能。他们有很充足的理由，他们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去参与在支持神的计划当中。但是这样的人到底是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呢？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呢？连这样的人主耶稣都跟他没有关系，那我们这些人呢又不太会讲的，好啊，听到鬼呢就怕得半死了，更不用说什么行什么神迹异能了。我们这种根本达不到他们的一半，甚至连十分之一都不到的，不是连边都沾不上了吗？但到底 这个问题是出在哪里，到底哪里不对呢？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二十三节说，主耶稣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这个意思呢，把它讲白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们错过机会了，你们错过机会了，你们所做的一切呢，都是在利用我来使你自己出名的，我对你们的一点印象都没有，所以离开这里吧。弟兄姐妹，我想这句话呢，对我们真的是一个一头半刻，你们只是在利用我，你们只是在利用我，这样的一句话呢，一生的生命建造马上就倒塌了，而且这个毁坏是从根部就坏掉了。不管今天这个建筑它盖的美轮多么美轮美奂，盖的怎么样的豪华，你们只是在利用我。或许我们心里可能会想，哦，还好，哦，还好我们没有利用主的名让自己出名，好。但是呢，我们再度去好好的去思想一下，其实我们何尝不也是常常的在利用神，在利用神。当我们需要的时候要神来帮助，当我们遭遇危难的时候我们要神来救助，当我们要赚钱的时候我们要神多多保护，能够事事的顺利。别人是临时抱佛脚，我们当然不会去抱佛脚，我们抱什么脚？我们跑去抱耶稣的脚，对不对？但是呢，我们跟主的关系难道就只有这样子而已吗？事情一过了，船过水无痕，什么都跟与我们没有关系了，我们依旧还是主宰着我们自己的人生，做我们自己的主人。这样跟主耶稣所说的作恶的人有什么样的差别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一生都是在做生命的建造的工作，我们都在这个成圣的道路上建造我们的生命。但是有一个很基础的问题，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建筑要怎么样盖才不会倒塌，要怎么样才能够屹立不摇。因此我想从这个记载在不同福音书中的耶稣的教导当中，让我们一起的来去省思，我们一起的来学习这个属灵的功课，这个屹立不摇的这种生命的建造。主耶稣他举了两个工匠建造的这个房子来做比喻，同样的房子从外表上来看都是一样的，我们也分不出来它是有什么差别，全都是四房两厅，外加前庭后院，里面的装潢呢也非常的别致，外面的造型呢也非常引人注目。然而建筑物呢是很稳定的就盖在那个地方，但是呢外围的环境却不是像这个建筑物那样非常的安分的坐立在那里，就好像我们华人讲的，哎，不是天天在过年，对不对？尤其最近气候暖化，海水升高，厄尔尼诺的圣婴现象大肆侵略，那这两个工程呢，同样都面对同样的遭遇，从上面有大雨的倾倒，从旁边有潮流有洪水的冲击，不但这样子，还有旋风、摇撼与吹打，最后怎么样呢？结果当然就不一样了，一间呢就稳固的站在那里，另外一间就倒塌的很厉害。那为什么有这样的差别呢？这个差别不是说在于说啊，今天这个房子看得见的这些外表，它的差别而是在那些看不见的根基上面，把房子的根基建在磐石上，当它经历了大风大雨，房子依旧在那里，另外一个房子呢就直接就盖在土地上了，而且还是个沙土上面，连根基都没有，所以它耐不住这样的一种撞击，这样的摇撼。主耶稣说，既然倒塌，上面的建筑物当然怎么样就不保了。我相信住在我们加州地震带的我们来讲呢，一定不陌生。今天我们除了房子要有这种防震的结构之外呢，地基是一切当中最重要的基础。我想我记得我当我在牧会的时候呢，有一次我们执事会就非常兴奋，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东湾有一个教会学校他们要搬迁，所以呢他们说他们可以免费赠送一栋屋，反正就是教室了，就是那种，但是它是属于一栋屋的 mobile home 那种的教室， 可以给有需要的教会。哎呀，我们去看了，哦，去点，哦，我们想要这一栋，想要那一栋，哦，那回来去量我们的地，哦，我们就是你如果去过洛洛帕教会，知道那个后面的那个有我们有空地去量那个地啊，到底要摆在哪里好？但是我们是觉得很容易的一件事情，哦，只要把房子拖过来啊，摆上去就 OK 了。但是呢，当我们去西体里面去问的时候呢，哇，最后我们就选择了放弃了。为什么呢？啊，因为西体呢要我们怎么样？我们要先请设计师去画图，好，要先去测量我们的土壤里面还有没有什么保护类的什么昆虫啊、动物啊什么的之类的。那地基呢，到底要打多深，要怎么样做，通通都要按着步骤来行，而且要先通过申请。那我们看了看，与其搞这么大的工程，只是为了几年的这种暂时的建筑，不如就从长计议好了，将来盖一个新的建筑还比较合算一点点。因为要做的事情呢，这种事前工作其实都是一样多的。然后呢，后来呢，我们那执事会呢就转向啊，就去买了两个小小的储藏屋啊，来做一个应急的方案。弟兄姐妹，你不要看这小小的两间房子，好，当他要立上去的时候呢，虽然只是一个半天的多的时间，因为 Home Depot 来弄很快的，半天就搞好这两间了。但是呢，它底下的这个地基呢，我们是请我们的园丁呢做了半个多月啊，之久，不但要整地，而且铺石头，还铺砖，甚至底下还放了这个排水系统啊。如果你不放的话呢，都下一点久了，它里面的那个沙石就掏空你的房子就会倾斜了。那所以呢，这个储藏屋底下，我们还要放一些地基的东西来帮它支撑着。那这个整个地基到底行不行呢？就要看接下来几年的雨季。好，也感谢主，好，至少到目前大概差不多九年十年了，还在，好，还没倒，还在那里，就表示说这个地基还做的还可以。当然我现在有一些有点斜，好，但是至少还可以。好，换句话说，一个建筑的地基虽然是看不见的，是隐藏的，但是它是很攸关整个建筑物到底能不能撑得住。越高越大的建筑，它所要求的地基呢就要越严格。而在这里的主耶稣就透过这两份经文同样对我们讲，如果今天我们的生命建造要能够不受到摧残，而且要能够屹立不摇的话，最基础的就是我们的生命的根基的工程到底是做得怎么样。然后我们生命的根基需要怎么样的去建造呢？这里说屹立不摇的生命建造的根基，首先是什么？就是你要能够聆听主的道，要先能够聆听主的道。路加福音第六章四十七节上半节说，凡到我这里来听见我的话。四十九节上半节说，唯有听见。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四节上半节说，所以凡听见我这话。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六节说，凡听见我这话。这些都是说明什么？意思是说，根基的最优先的条件是要你要能够听主的话，主的道。如果按着直接的上下文，主的话是指的什么呢？就是登山宝训。那再更扩大一点，就是主耶稣所说的话。那你再扩大一点，就是整本圣经的真理。因此整本的圣经都是神透过圣灵的启示向我们所说的话语。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的建造是在圣经神的话语上面，它照亮我们内心的光景。我们是需要救恩的，他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没有办法自己救自己。他启示我们的救恩是在耶稣基督里了。不单单是这样子，圣经还应许我们有好多好多的保障，好叫我们能够来认识他，越来越像他。上帝他很愿意要透过他的圣经来和我们说话，但是今天为什么我们今天听不见呢？为什么今天听不见呢？其实不是听不见的，而是我们对上帝的话语麻木，听而不闻，在耳朵外面转了一圈之后呢，又转出去了。有一个人去找耳鼻喉科的医生，他要去处理一个项目，就是他的耳朵有耳垢，哦，就是耳屎，哦，耳垢，要把它清除出来。所以呢，医生呢就用那个加压的那个胖普，用水，哦，去冲，把那个耳垢给冲洗出来。当他看到这些冲洗出来的耳垢的时候呢，他就跟医生说了，他说，哎呀， 是的，虽然有这些东西哦，东西塞住了，但是我还是可以听到听见声音啊。那这个医生就回答说，不错啦，这些东西呢是什么？它是一点一滴慢慢的形成的，直到有一天它能够把你的听觉完全的封死，就好像某些的基督徒慢慢的满足于现况，走自己的路，硬着心不听上帝的安静甘甜的话语，虽然是有耳朵却听不见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耳朵呢是否常常被这个世上的垃圾声音给占住的呢？其实我发现往往我们对这世界的声音，对这世俗物质的声音听的是特别特别的清楚，好，非常清楚。哇，哪里有便宜的，好，哪里哦，三个位最近什么东西好，80% off， 好，这个听得特别的清楚啊。 Costco 哪一个东西在大减价了，好，或者哪一个市场有什么好的，哇，哪里有什么好吃的，好，哪有什么生意哦，正是热门可以做的，好，有什么股票什么期货正在大涨的啊，谁家赚了多少钱，好，谁家的丈夫老婆跑掉了，满天八卦的消息，哎呀，我们听得怎么样？津津有味，对不对？好，非常清楚又有趣。OK， 但是呢，我们却听不见神的话对我们内心的说话。我们宁可花大把的时间看着那种你一句啊我一句的那种没有营养啊，也没有什么的这种聊天讯息，但是呢，我们却拿不出5分钟，好好的安静读圣经，去聆听神对我们的说话。说真的，再豪华住宅也会变成一种故居，再伟大的人最后也变成故人，再豪情的事迹最后也会变成故事。如果今天我们一生只是着眼在这个世上这些事情上面，同样的我们也会跟这些东西一样，就成为过往云烟。然而圣经说什么？这世界将要过去，唯有神的话永远长存。圣经神的话语已经有3500多年的历史，历世历代直到如今没有修订没有更改。不管是有多聪明的人，多有才能的人，或者是那些平民百姓草根一族的，神都透过圣经向他们的心来说话，他继续的也还在对人说话，他的影响力继续的来改变的人心，他的预言也继续随着时间不断的在应验。就算今天我们科技日新月异，手机电脑不到1年2年就要淘汰了，但是就算你换再好的电脑系统，换再快的电脑，换再新的手机，同样的都是看同一本圣经，对吧？你下载的 app 好，再厉害的还是同样那一本圣经。神的话语没有淘汰的，神不会改变的，因为那是生命之道。有一位教会的弟兄跟牧师说，牧师啊，拜托拜托一下，你可不可以不要每一次都讲那么严厉的圣经的信息，讲到那罪啊，要悔改啊，哎呀，很多人都不喜欢听的，你要多讲什么？多讲一些祝福啊，然后成功生活的这种速成法啊，如何信耶稣可以得到财富啊，有求必应啊，轻轻松松过日子，这类的信息呢，我告诉你，这会有很多人来教会的，教会呢就会增长得很快。这个教会牧师想了想，就回答这位弟兄说，是的，其实我知道，如果我讲这些素食餐的这种信息呢，是会有很多人来的，甚至呢教会呢会常常的爆满，但是呢我还是宁可讲那些有些人不愿意听的严肃的信息，至少我知道虽然愿意听的人不多，但这是生命之道，最起码他们都进了天国了。但是如果为了迎合这些大众而不讲这些生命之道，这么一大批爆满的人通通进不了天国，那你到底又应该做哪一批人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换作是我们，我们要做哪一批人呢？我们真的要求主帮助我们，真的在神的面前求神把那些会堵住我们耳朵听到他话语的那些耳垢一一的把它清掉，在神的面前我们愿意把这世界的声音放在一边，我们愿意安静下来，有愿意且降服的心来聆听，不是选择的去信选择性的听， 今天弟兄教会的弟兄姐妹很厉害的，好，只会挑自己想听的听，好，啊，只听自己喜欢听的，好，这样呢，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才能够听得见那个能够叫我们得着生命神的道，啊，不是选我们自己想听的，而是神告诉我们，我们就去聆听。有一堂数学课呢，老师就问学生说，一半跟16/8有什么分别？我想当中我们也有很多数理很厉害的，好，工程师，你们一半跟16/8有什么差别？
没有。
有没有差别？
没有。
啊？看起来是没有差别，对不对？那个学生就愣一愣了，他也回答不出来啊，为什么老师要问这种问题？好像不是问题的问题。那老师说，你们好好想一想，好，如果你要让你选择半个 orange， 好，半一个柳橙，你选择一半的柳橙跟8/16的柳橙，这是八片，好，把它切成16片，拿八片跟拿一半的柳橙，你会选哪一样？ OK， 哎呀，这时候这个学生就马上回答说，老师，我要让一半的那个柳橙。老师就问，那你为什么要选那一半的柳橙呢？学生就说了，因为这个柳橙呢，当你切成16片的时候呢，这个柳橙汁早就已经流掉了1/3了。我想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小故事哦。这个表达什么？这都是理论跟实际的操作，它有差别的。好，理论上看起来是 OK 的，但实际操作起来它是有差别的。那今天主耶稣用这两个工匠的比喻的差别在哪里呢？就在这里。他们两个有没有听？是，其实他们两个都听到神的话语了，他们都听了，啊，唯独不同的是什么？就像一个听了，他们就遵行；另外一个听了呢，却不遵行，却不去做。所以路加福音6:46说：“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我的话行呢？”马太福音7:21说：“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马太福音7:24又说，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26说，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那主耶稣这些话的意思呢，如果我们把它转一转，好，按照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就是说什么呢？我向你们说的话，不是对你们的生命是可有可无的，无关紧要的一些的话。这些话呢，都是生命的根基。假如你要在生活当中很切实的遵行这些话呢，你们就会像一个很聪明的一个工匠一样，可以把房子建在一个很坚硬的磐石上。但是呢，如果你们只是将我的话用在查经小组里面，好，只停留在礼拜堂里面，只留在你的圣经上面，而不去运用在你的生活上，你们就像一个愚昧的工匠，把房子建在一个沙土上。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是多么深刻的话语！我们是否让神的话语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哎呀，我们常说，哎呦，牧师啊，神的话太多了，哦，太多了，你不要讲别的。一年如果我都按时来参加聚会，最起码要听52篇道。如果呢，再加上每月有金句，我不晓得我们教会有没有金，应该有哈。如果每月你有金句，假设每月有金句，就一年有12句；如果是每周有金句，就有53句。好，这么多记也记不住，我怎么要活出来呢？然而，我们是否想过，为什么我们会记不住？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努力的去做。去实践出来。如果我们将每一天啊，每一周我们听到了上帝的话语，我们马上的就付诸实践，马上去遵行，我相信我们可能我们头脑不一定记得住的，但是他这些话语已经怎么样变成我们生活当中的一种记忆了，成为我们生活当中记忆，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甚至成为我们生命性格的一部分。因为我们遵行了，我们就从中不断地在神的道中来操练。有一个推销员，他到了一个村落，像一个懒洋洋的一个坐在回廊上做摇椅的一个农夫，他来推销他一个新式的一个农业的工具。 啊，这个推销员就说了，哎呀，先生啊，我告诉你，我这个你用我这个农具呢，好、啊，会让你更省力，而且收成更好。啊，这个农夫听了之后呢，就是还是摇着他的那个椅子啊。最后这个农夫就讲了，哎呀，我告诉你啊，小伙子，我早就知道啊，怎样耕田比现在有更好，好上十倍的方法。但是我告诉你，我真正的问题呢，不是说不知道如何去耕田。我的问题是什么呢？我的问题就是，到底有什么力量可以让我愿意去耕田、啊、我就是不想做嘛。其实这个也是今天我们为什么不去遵循神的道德的原因，因为我们问题也是同样的，不知道有什么力量可以让我们去实践。主耶稣说，这就是聪明跟无知的差别。所谓的聪明呢，不是说他懂得很多，而是说他明白事理，他有真正的明智跟这种智慧，他知道什么才是最有价值的，他晓得到底根基是在哪里，怎么样才是一个稳固的一个房子。纵然这个要付上很多的代价，马太福音的经文我们看不出来，但是路加福音是这样说的、哦、他在47到48节说，凡到我这里来了，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我要告诉你们，他像什么人？他像一个人盖房子，深深的挖地，把根基安在磐石上。这里说什么？深深的挖地，一直挖挖挖到哪里？一直挖到磐石的地方，在那里去建立根基。换句话说，你要把房子立在磐石的根基上，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好，圣经从来没有说这个是你躺着就会就可以的事情，不是轻省的，是要你努力的、深深的下去挖。去挖这个地，把那些沙土，把那些松动的，把那些生命当中的碎石头，那些很容易摇动不讨神喜悦的性格，那些罪恶隐藏我们内心的苦毒、骄傲、怨恨、比较、嫉妒、贪心、咒诅、恶念、伤痕等等，这些不合神心的这些小石子、这些沙子，一滴一的让神的话语来对付，把它挖走来对付，并且呢愿意顺服，让神把这些沙土从我们身上一个一个的拿走掉。有些可能都已经在我们生命当中定根定很深了，但是如果我们要合神的心意，我们也是需要让神呢处理这些不合神心意的恶根。你可能会想说，牧师啊，我告诉你，我跟那个人的之间的结可以说是打了100个又加上一个、啊、但是主耶稣说什么？你要为你的敌人祝福，你要饶恕他70个7次，你要在献祭之前先跟他和好，你才能够到我这里来。那我们是否愿意顺服去遵行呢？我们心中可能想，主啊，这个很难了、哦、不可能的，这个是要拔根的，这个挖土我会很痛的。但主的话就告诉我们，你不要气馁啊，我的恩典够你用，你的痛我在十字架上为你承担了。你要看清楚，只有这一条路才能够让你在苦毒的锁链跟监牢当中得到释放，因为这个是通往生命自由的道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是否看见了深深挖地的那种的价值呢？还是我们像那无知的人？无知这个字呢，不是说他没有知识，而是一个很严厉的字眼，好像指向很愚蠢、啊、没有远见，缺乏那种判断力，而导致产生那种愚蠢的行为。换句话说，就是一种短视和懒惰，看不到一种立根基的价值，他只想要很赶快可以享受成果，一想到要付出代价就退缩了，一想到要牺牲世上的享乐，他就继续的去拖延，反正信耶稣信信就好，感受感受气氛就不错了，不要信得太认真，反正都是差不多的。这个就让我想到三只小猪的故事。刚才晓不晓得三只小猪、哦、猪大哥呢用稻草搭一搭，很快就盖好了，可以玩乐享受他的猪生、哦、不是人生，是他的猪生。猪二哥呢，他稍微用点心、哦、用木材钉一钉，只有猪小弟最笨了、哦、头脑最笨，何必花大把的时间要去做设计啦、打根基啦、搬砖搬水泥来盖砖房。但是呢，当大野狼来的时候呢，最后怎么样？猪大哥跟猪二哥都跑到谁家去？ 跑到猪小弟家去避难，对不对？所以主耶稣他同样用的无知这个字呢，来描写这个五个没有准备足够理由的童女，当新郎来的时候还没有油去迎接，最后被关在门外。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主耶稣的话再次要问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到底是哪一种工匠呢？我们到底是哪一种工匠呢？我们是很有远见的生命的工匠，还是我们是一种很浅见的生命的工匠？今天不管我们是怎么样的工匠的基督徒，主耶稣说我们通通都会遇到大雨，好，通通都会，没有人可以避免的。好，不管你再怎么样厉害的基督徒，再怎么敬虔的基督徒，通通都会遇大雨，会有大水，而且有大风的冲击。这个不是我们那种流行歌啊，微风吹，徐徐吹拂脸上，哈，绵绵细雨飘在脸上。它是那种什么？是一种很摇撼的，是一种撞击的。每个人的冲击的处境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到那个时候，到那个时候，我们根基是如何，就怎么样，就显明出来了，就显明出来了。当根基越深，被神的道越多对付的人，越能够在这种险恶的环境当中站立得住，因为应该对付的生命那种灯杆过去都已经对付掉了，没有什么好怕的。但是那种处处去保护不愿意被修整的呢，就经不起考验了，就很像温室的花朵一样，碰也碰不得。让我们一起彼此鼓励，一起来操练，不单单是主日的讲的听到，我相信我们平时也有鼓励大家读圣经，对不对？属灵生命的操练，这也是一个管道。可能大家心里都想，哎呀，什么灵命操练，哎，每次讲都讲到老掉牙了哈。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灵命操练可以让我们打稳生命的根基，能让我们将来有更大的建造，就算大家都听得不耐烦了，我想应该是不会了哈。但是为了大家的好处，我们还是要怎么样，不断的去提醒，不断的去讲，让我们每一天的生命都有主的话语在当中，而且我们也愿意每一天去遵循去操练，累积越累之下呢，我们生命就会越来越有深度，会越来越不同。巴不得我们所有弟兄姐妹都能够回应神的话语，说今天我愿意啊，成为一个屹立不摇生命建造的生命工匠。要不要？你要不要？还是说很快速成的哈，搭一搭就好了啊。盼望真的，我很，因为我看到很多基督徒啊，真的还有个观念就是信就信就好啊，信信就好，真的，这就是信信就好，不要太认真啊。有问题赶快再祷告找神就可以了啊，平常还是过自己的日子，其实这个是很危险的，很危险的呀。神还给我们机会提醒我们，告诉我们小心。这样的生命建造经不得起考验，到我们神的面前我们没有办法来交账，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俯伏在神的面前，用心聆听神对我们的说话，愿意让圣经成为我们说话的管道，愿意顺服主的话，就算是这个话很难，我们可能很难听进去，好，可能我们要经历一种最难的一种牺牲，但是如果神的话是这样对我说的，那我也愿意去遵行，那我们就可以看到生命之道的价值。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是这样的来建造我们的生命，我们跟主的关系就不再是没有关系的那种利用关系了，而是与主有联合的关系，因为主耶稣是我们真真实实的生命的主，他是我们的主，我们称他说主啊主啊，是理所当然的，是理所当然的。圣经说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因为我们把他真的把他当主，我们是心里面谦卑，让主成为我们的主。我所以最后我想用一首诗歌彼此的鼓励，坚立在应许上。当我们在唱这个诗歌的时候，也让我们成为对神的一个祷告，也对神的一个信心的尾声，说主啊，我愿意将我的生命定睛在主耶稣的应许上，直到永永远远。纵然遇到许多的大风，我甚至会有恐惧的时候，但是我会靠着主的话语 站立得住，直到见主的面，好不好？我们再一起来唱这首诗歌，也成为我们祷告。我们就第一节，我不知道大家熟不熟这首诗歌。好，第一节可能就先听我唱好了。好，第二节、第三节呢，我们大家先加进来唱，然后第四节我们就站起来唱，好不好？好，因为我要弹琴又要唱歌，我很忙的啊，过不了我，我先讲好啊。OK， 那我请牧师帮我一下那个歌词。
对，这个歌词。